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一个长篇的讲论，都是关乎他再来的日子。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会审判全地。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几个比喻啊，讲了几个比喻。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当然也是主耶稣在告诉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啊，我们应当怎样来预备自己。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第1节到第13节，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好，我们可以看，一起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啊，1节到13节。好，第一节起。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些啊本来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给我们有宝贵的信心啊，让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心里就充满了盼望，就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可能很快啊就要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因着我们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啊，那一个日子是美好的日子，那一个日子是喜乐的日子。主啊，我们要来见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亲眼见他，并不像外人。主啊，我们要口称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天父阿爸。主啊，我们来到上帝荣耀的审判台前，我们不是恐惧战惊的，我们心里是充满喜乐，我们是孩子回到了父亲的怀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感谢神赐下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主耶稣基督快来的日子当中，我们怎样来预备自己，来迎接见主的那一天。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十个童女的比喻，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他这十个童女在家里等候新郎回来。当然我们知道新郎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从24章开始一直到25章，都是讲他要再来啊，末日会有许许多多的灾难，末日会有许许多多的征兆，然后他要再来迎，就是带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回天家。那么他要再来呢，还要施行审判。那么，所以在这里啊，毫无疑问，等候的那一位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然后 正如主耶稣基督讲过的，其他的一些比喻都让我们看到，比如说有时候主人去到外国，然后把他的园子交给他的仆人，然后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总是延迟啊。在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那个恶仆人和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两种仆人，然后他们的一个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一个是恶仆人，怎样区分呢？就是当主人不在的时候，然后那个恶仆人就在想，主人一定不会回来，或者说回来的很迟啊，所以那个恶仆人就行各样的恶。那么同样的，在耶稣讲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也是新郎好像回来的很晚啊，新郎迟延的时候，哎，就是十个童女一直在等呀等，哎，怎么新郎还不回来？那么要知道，这十个童女等新郎是什么呢？新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那时候他们要点灯，要照路，要把这个路要照亮，让新郎回来的时候就是啊，得到他应得的一个迎接。啊，就像耶稣基督，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主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欢迎他，啊，都迎接他，啊，那么新郎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都要点着灯，然后用新郎应得的这样的一种欢迎来迎接新郎的到来。所以童女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新郎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灯点亮，把这一切都照亮。那么当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觉了啊。所以我们这里也特别看到，就是无论是愚拙的童女，无论是聪明的童女，他们都睡觉了，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之前他们都完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童真女啊。当然这个我们也是预表，这是预表教会的弟兄姊妹，预表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啊。所以他们都是一样，他们都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迎接新郎回来啊，他们手中也都有一样的灯啊，他们也都是同样的身份，童真女，在这之前都什么都是一样，然后甚至他们的软弱都一样啊，他们都打盹都睡觉了，好像看上去一切都是一样。但是从什么时候他们的这个不同就一下子就分出来了呢？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啊。所以感谢神，就是新郎来的时候会有人喊啊，会有人喊，把无论是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都喊醒。那么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让我们看到，末世降临的时候，那个征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而且圣经也说那个天使的号角会吹响的，就是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说我没有看到啊，我没有听到啊，你一定看得到，你一定听得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日子降临，你一定是知道的啊。那么新郎回来了，这十个童女一样的，他们虽然都在打盹都在睡觉，但是有人会喊的，都听见了，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你们要开始做你们的工作了。那么这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哎，这时候他们的差别就区分出来，在这之前都是一样，差别区分出来，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他其实从人看他还是很聪明的，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灯可能还是可以点亮，但是那个油不够，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说，哎，你给我一点啊，这样的话我这个灯可以点得久一点。哎，在这个地方出人意外的是什么呢？这个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很多人对这句话都觉得啊，出乎意料。哎，他说基督徒好像不是不应该这个样子吗？基督徒不是要跟人分享吗？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施比受更加有福啊。啊，就是你奉献出去，你给出去，啊，比你去得到，那应该是更加喜乐、更加有福的事情呢。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这个聪明的童女，他不要去跟那个愚拙的童女分享他的灯油呢？他为什么不愿意给出去呢？啊，为什么没有这样没有怜悯这样硬的心肠呢？啊，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疑问，啊，然后甚至他还给出一个建议，就说呢，你自己去买吧，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啊，结果这个愚拙的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那么他这样一去买，他再回来的时候发现新郎已经回来，门已经关了，门已经关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当时没有去买，他可能还能见新郎一面，结果他的连这一面都没有见到。结果他后来怎么办呢？只有在门外就拼命的哀求，苦苦的哀求啊，他就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但这时候主对他的回答，新郎对他的回答更是出乎我们很多人的意料。新郎对他怎么回答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很多人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都是认为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吗？寻找的就给他寻见吗？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这一位新郎就不给那叩门的人开门呢？不给那苦苦哀求他的人把门打开呢？新郎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新郎甚至好像看上去很冷酷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就是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误解，你不要有任何的误解，你也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存在。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说，啊，或许会给我开门吧，啊，或许还想起我吧，一点都不要有这样的思想。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最后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呢，但是却是有一些让我们费解的一些地方啊。我们现在先来看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啊，为什么不愿意跟愚拙的童女分享灯油？为什么好像跟圣经其他的经文好像不一样啊？啊，他为什么不愿意分享灯油？然后呢，愚拙的童女向他说啊，要把你的油给我，我的灯已经，这个灯已经不够点亮很长时间。然后聪明的童女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啊，我们中文和合版圣经是这样翻。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啊，这里前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词，有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词，一个否定的一个字，叫做绝不，绝不，啊。而我们中文圣经呢，啊，把这一个词呢就没有非常好的体现出来。啊，在原文就是这个愚拙的童这个聪明的童女回答这个愚拙童女的这个怎么回答她呢？第一个字就是绝不，绝不，就好像后面的那个新郎啊关了门之后对那个愚拙的童女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想都不要想，不要有任何的幻想，我还认得你们，我还会为你们开门，不要有任何的幻想，我实在告诉你们。所以在这里聪明的童女对愚拙童女的回答也有跟那个新郎对愚拙童女的回答有类相似的地方，就是绝对的否定，绝对的否定。希腊原文当中这个意思是非常强烈啊。我们看到中英文的翻译呢，它在这一点上它处理得很好。所以第一个字是什么？ NoNo， 想都不要想，不会给你油的，门儿都没有，自己去买吧。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首先我们要说，后面新郎对这个愚拙童女所说的话完全正确。在这里，这个聪明童女对这个愚拙童女的拒绝，坚定的拒绝，完全正确。啊，所以她是聪明的童女，所以后面那个新郎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问题出在哪里呢？愚拙的童女，她不是应该被同情的那一位，她不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受了委屈的那一位，她不是的，她所受的是她当得的。啊，所以首先我们这个要知道，聪明的童女她所做的是对的，她说的话是对的， 新郎所做的是对的，说的话是对的，愚拙的童女，新郎不怜悯他。我们作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要知道他所承受的是他当得的，他最后的结局是他当得的。如果我们心里觉得，哎呀，他好有委屈啊，他，哎呀，他好，啊，好可惜啊，新郎为什么不能给他开门？如果我们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自己要省察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跟这个愚拙的童女有点像呢？啊，如果我们跟这个愚拙童女有点像，那我们就更要省察我们自己了。我们不要到真的来到主耶稣基督审判台前，他对我们讲同样的话，我不认识你们。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聪明的童女，她怎么看上去好像很自私，很不愿意跟人家去分享。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聪明的童女，她要保住她的灯油是为了谁呢？为了新郎的。这个灯油是用来服侍新郎的，是为了点灯来迎接新郎的。这个灯油不是为她自己，所以这个聪明的童女，她心中最在意的事情就是新郎回来了，我要迎接他。新郎回来了，我要迎接他，我要拿出我一切的油，拿出我最好的，我要来迎接新郎。这是这个聪明的童女心中最在意的事情。这个油不是为她自己用的，这个油完完是为新郎，也迎接新郎来预备的，所以她不能分享。不能跟别人分享。那你愚拙的童女，你也应该来迎接新郎。那你的油不够呢，那你就要自己去买。我们知道是买哈，不是借，不是要，买。买是什么呢？付代价。对，付代价，很公平的。想要油可以去买，不是随便张张嘴你就有油的，自己去付代价，自己去买。我这个油不能给你，我这个油是为我心中最爱的那一位，为他所预备的。所以这个聪明的童女让我们想到圣经中另外一个女人，跟她是很相像，很相像。那这个女人是谁呢？那用香膏膏主耶稣基督的女人，对不对？她一玉瓶香膏，把玉瓶打碎，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后来耶稣的门徒就感到很生气，圣经说他们很气愤，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浪费呢？为什么这样枉费呢？你把这一玉瓶香膏变卖了，分给穷人多好啊，跟别人分享多好啊，你为什么要全部枉费在耶稣他一个人身上呢？结果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尽她所能。这个女人尽她所能做什么？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她不是把香膏留给自己，她也不要跟其他的人分享她的香膏，她把这香膏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尽她所能。她能拿出的最好的，她能拿出的全部都在这一玉瓶香膏里面，全部打碎，全部献给主耶稣一位，不要跟任何人的分享。结果主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你们到天下传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的事儿，是不是？这个聪明的童女也是这样的，她预备的灯油她要全部留给新郎，全部用来迎接新郎，她不要跟任何人的，不要跟任何人分享。这不是表明她的自私，这是表明她的全部的心都在这位新郎身上，这是表明她的无私。他不想这个愚拙的童女会怎么怨他，怎么埋怨他，怎么恨，不想。他心里只想，我的心，我所等候的新郎来了，我要怎样的去迎接他，我要把我预备的一切都为他献上。这就是这个聪明的童女所想，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一千两恩赐，两千两恩赐啊，五千两恩赐的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也要知道耶稣给人恩赐，上帝给人恩赐，人要用这样的恩赐，不要把它埋在地上，不要用哈，一定要竭力的发挥。你有多少恩赐，你还要再赚取多少回来，然后所有的这些呢，你要来到上帝面前交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去挥霍，去享乐呢？不是的，不 不是的，我们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竭力的去发挥，竭力的去使用，然后我们要这一切要献在上帝的面前，要向上帝交账的啊。所以我有一次啊，我不是说就是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嘛？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是拼命的攫取，拼命的抓抓抓啊！我有了，我还要有，哎，但是就有弟兄姊妹有朋友就说，那耶稣不是说有了还要有吗？啊，不是说那个五千两的恩赐的，把那一千两的拿过来要给那五千，不是让他有了还要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五千两他是不是用在自己的宴乐上面呢？不是的。他把上帝给他的恩赐竭力地发挥出来，去赚取更多，然后把这些放在上帝面前向上帝交账。他不是浪费在他自己的宴乐上面，不是浪费他在自己在今生的享受上面啊。但是那些有些人就把圣经这句话拿出来就曲解，就说我有了还要有。那他的想法，他不是说他要把这一切都要向上帝交账，都要向上帝负责，不是？他想法就是把这一切作为我今生的享受啊，啊，这是极大的不同，啊，基督徒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的生命成为最多人的祝福，那么跟从耶稣的人，他的生命也成为最多人的祝福，但是在这里呢，这个聪明的童女就不能跟愚拙的童女分享她的灯油，因为她的灯油要全部留给新郎，就像那个一玉瓶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一样，她的香膏不要跟任何人分享，她的香膏要全部献在主耶稣脚前，要全部倾倒在主耶稣身上啊！她要尽她所能，这不是表明他们的自私，这是表明他们的无私，表明他们尽心尽力尽意尽力去爱他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那个愚拙的童女，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跟新聪明的童女截然不同，他心里在不在意新郎呢？不是真正的在意。他如果心里真正在意新郎的话，他早都把油预备好了，他有充足的时间，他有一整天的时间，他早就把灯油早就预备好了，他该睡觉去睡觉，就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对不对？你该打盹打盹，该睡觉睡觉，你甚至你都不用慌，你说新郎什么时候来，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有醒，我怎么知道？你甚至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有人会喊你的，你所做的就是在你还醒的时候你把灯油准备好就可以了。但是他连这最起码的事情他都没有做，他心里不在意啊，他心里不在意啊。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姊妹，然后呢她其实很喜欢我们教会另外一位很年轻的弟兄哈，然后她有一天就请这个弟兄，当时他们都是大学生嘛，住在学校宿舍里面哈，当时她说她要把那个弟兄第二天请到她的宿舍里去，她提前好久就跟她的那些室友啊，同室友的那些女同学啊，就好好的对待他们啊，跟他们说好话，很早就开始铺垫了啊，你们好好的啊，然后把你们东西都收拾好啊，不合适放在外面的东西不要放啊，然后他们都对他很好，买小零食给他们吃啊，或者怎么样，对他们很好。然后到那个日子来了，就是他喜欢的那个男生到他这个寝室来了，他们的那些女同学他都很知趣，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出去就出去啊。然后这个寝室就非常好，早都开始预备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一个人你会为他预备的，然后当你预备的时候你很开心的，然后你很盼望那一天来到，然后那天来到的时候你看我都预备好了，这就是爱。聪明的童女就是一个爱他主人的人，愚拙的童女呢不在意，漫长的一天的时间不在意，到最后才发现我没有预备好。然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呢，灯油是借不来的啊。有人也讲一句话，就是你一切献给上帝的一定不是你借来的，你借来的上帝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的，你是借不来。永远我们不要期望你代替我去向上帝交账， 或者你代替我去爱上帝，去信上帝。啊，我知道有一些丈夫对妻子说，你去信就好了，我不用信，我们家里有一个信就好了。啊，还有些弟兄就对妻子就说，哎呀，你一礼拜天去听道就好了，回来稍微跟我讲一下就行了，我不用去了。更多的就是啊，就是你祷告就好了，我不用祷告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那么多人都奉献，还也不差我一个，我不用奉献了，都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永远不要想别人对上帝的爱，别人对上帝的信，别人对上帝的摆放，我们永远不要想我可以沾他的光，沾不到的，一点都沾不到。上帝知道这不是你的。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想沾谁的光呢？他们自己不愿意认罪悔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上帝不是与我们的祖先立约吗？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不用认罪悔改，我们自动的进入天国，自动的进入天堂。结果司徒约翰是怎么对他说的呢？司徒约翰是这样说，在马太福音3:7-10，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这些不肯认罪悔改的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就说，我们不用认罪悔改啊，我们有一位很伟大的祖先，我们是他家里的人啊，这我们就可以沾他的光，我们就可以进神的国。结果司徒约翰就说，想都不要这样想啊，想都不要这样想，你们自己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你们并不比那些石头好多少，不要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就自动得救，没有这回事的。上帝可以让石头当中变出很多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自己要结出好果子来。那么这个好果子是什么？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要不然就砍下来丢掉。在罗马书14:12，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凡是来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初信慕道班的朋友们啊，在这个课程当中啊，我们会反复的跟大家分享和强调，这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事，这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的事。你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原因，你也不是因为任何人，或者你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不是，你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因为有一天当你真正面对上帝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站在那个地方，你教会的牧师都不会啊，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所有人不会代替你站在耶稣面前的，有一天是你自己站在耶稣面前。所以你自己来向上帝祷告，然后你清楚明白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你顺服他。所以这就是罗马书所说，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不要到那一天你说，我找别人借一点光啊，我的妻子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的丈夫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是他的妻子，我是他的丈夫啊。上帝不看这些，上帝说，那是他的，那个灯油是他的，你的在哪里呢？那么就有人有弟兄姊妹、有朋友就会说，那圣经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吗？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就信了呀，有一个人信耶稣就可以了呀，那全家都得救啊。很多人真的有一些人是有这个想法的，但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错的啊！没有一个家里有一个人信耶稣全家就自动得救这件事情，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你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啊？应许之子以撒，从他血肉生的一个孩子以斯玛利，是不是都得救呢？不是啊，以撒得救，以斯玛利不得救啊。亲兄弟两个，亚伯和该隐， 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双胞胎的兄弟以扫和雅各，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就是降生在亚伯拉罕他的血脉当中，他的家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全家得救的事情。所以到后来以色列人说由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先，结果施洗约翰说什么呢？你们还是要悔改，还是要结出果子来。你如果不悔改不结出果子，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没用，一样被砍掉。所以没有一家信主，对不起，一家当中有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这种事情在圣经中你看不到，没有自动得救这件事情。基因呢、啊？人的基因可以遗传，但是人的信仰没有遗传，没有遗传的。所以有人讲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只有上帝的儿子，没有上帝的孙子。什么呢？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自己的儿女不会自动的变成上帝的孙子。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所以他就是上帝的孙子，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的孩子他虽然是基督徒的后代，他也要信耶稣，他也要认罪悔改，他也要成为上帝的儿子，没有上帝的孙子这件事情啊。所以那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希腊原文它的排列是这样，就是信耶稣，当然了，这个在这个话上面英文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它这个句式的排列。信耶稣它是把动词放在前面的啊，很多语言它的语法都是这样，就是把动词放在最前面啊。信耶稣你会得救，后面呢你和你的一家，它是这样的。信耶稣你会得救，你和你的一家，对，你和你的一家怎样都要来信耶稣，都要来信耶稣。那有人就说那这样，那看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或者我的父母是基督徒，好像对我也没有什么帮助啊，好像也帮不到我什么。其实这也是大错特错了，对不对？你生活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你出生在亚伯拉罕的家里，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对上帝非常有信心，非常认识上帝的人，你自然就更加容易去信上帝，更加容易去认识这一位上帝，你更加容易成为一个得救的人啊！但是并不表示你一定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你还是要自己认罪悔改。但是你敬虔的父母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你总比你生在一个悖逆上帝的家庭里要好很多了。一个出生在悖逆家庭里的孩子，他要信上帝，他可能要走很曲折的路啊，他最后会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你出生在一个敬虔的人的家庭里面，这已经对你来说是很大的祝福，但是并不是保证你一定就得救，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你和你的一家，你和你的一家都要信耶稣。所以呢，这里强调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不是被任何人逼着去信耶稣的，我们也不要被任何人拖着不去信耶稣。因为有一天我不是向人交账，我是向上帝交账。等我真的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没有人可以站在我前面做挡箭牌，因为这一个挡箭牌上帝早都已经赐给我了，是谁呢？主耶稣基督。我信靠他，我罪得赦免，我来到上帝面前不再是一个被审判的罪人，我来到上帝面前是被耶稣的血洗的洁净的，羔羊的血洗的洁净的一个神的儿女。上帝早都把这个挽回祭，或者用一句俗语说，上帝无罪的羔羊赐给我们做替罪羊，早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接受他，不信他。当我们有一天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把别人带出来挡上帝的愤怒，上帝说都没有用，他的信心是他的信心啊，他在神面前啊，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心是他的，他的灯油是他的，你不是你的。每个人要对自己的信心要付上自己的代价啊。这约翰一书三章三节，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自己一样。像上帝有什么样的指望呢？他会再来的，我盼望他来，我盼望他，我巴不得早一天见到他，我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指望，那我就洁净自己，我预备自己，我预备好我自己的灯油，我知道他来的日子近了，而不是像那个愚拙的童女该干什么干什么，把新郎要回来这件事情丢在脑后，丢在一边啊，到最后新郎来了，有那个时候就赶紧要去找灯油，要去找别人借，那个时候已经是一切都晚了啊。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语，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啊，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吗？还是为时未晚啊，反正这个就已经晚了，对不对？这个就已经晚了，这个就已经晚。不要总想着，就说啊，我有一次哈，我给一个年轻的慕道友，就是我们那个初心造就的课程哈，上完了以后，我最后我就跟他讲，然后我当然也是鼓励他好好去祷告，好好去寻求。我说你不要因为任何人去信耶稣，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我都会讲。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哈，我也去见到他。然后啊，他说他还要继续等候哈，看神继他继续的带领啊，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我说好，没问题，很年轻呐，很年轻的小伙子，当时估计只有十七八岁吧，很年轻。后来我跟他讲什么，我希望到明年的复活节你还活着，我希望到明年的复活节你还活着，你要好好的活啊，活到明年的复活节，因为我们下一次施洗就是明年的复活节。当然那个小年轻人说啊，哈哈一笑 OK， 我保证活着。谁能保证自己活着呢？谁能说我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思虑让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每天打开新闻，看到电视，看到那么多的悲剧，那么多的意外发生，谁能保证说这些事情都是别人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别人家庭的事情，跟我无关？真的是这样吗？不是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明年复活节我还活着，我还有机会受洗啊，没有。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不管你是十八岁，我不管你是八十岁，都是这样的。我以前信耶稣之前也是活得好像自己永远不死一样，我信耶稣那都是退休的人的事情，去教会那都是老婆婆老太太的事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我们当地的一个教会，一个年轻人都没有，全是退休的，全是白发苍苍的。我当时还有点小私心嘛，我当时我自己在心里信耶稣，然后我的私心是什么呢？我说我要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妻子，她有跟我有共同信仰的。我到哪里去找呢？因为当时在大学校园里没有这样的人，那时候太早，没有这样的人。我到教会去找，教会肯定有。我是带着这个心去，一看，哎呀，全是白头发的，我当他的孙子估计都小了，都是这样的人。我后来就是信仰都是快死的人才去考虑见上帝这件事情的。我相信那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我跟他说的话很可笑，他活到明年有什么难呢？我再活个八十年我都没问题。不管你是十八岁，不管你是八十岁，不管你是九十岁，我希望你抓住今天，抓住今天。你不是可以见到每一个复活节的，你不是每一天真的有圣灵在对你说话，门会关的，这个门会关的。我们要有自己的责任，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但是我们也要说呢，这个担子是轻省的，这个轭是容易的，这个灯油是容易预备的，不是我们高不可攀做不到的事情啊。在马太福音，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经文25:5，这里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聪明的童女，愚拙的童女，他们一样的软弱，一样的打瞌睡，一样的疲惫，一样的睡觉，都是一样的。上帝没有说让那个聪明的童女一直站在那里不睡觉，一直站着，一直没有，想睡觉去睡吧。上帝给我们的轭是容易， 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以色列人过红海，不是以色列人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只要听摩西的话，只要踩到红海里面就行了。上帝把红海分开，那大而又难的事情上帝做了，大而又难的事情上帝做了，我们都是轻省的事情。迈一步，约旦河你迈一步就分开了，打耶利哥城，围着城墙走，唱唱歌就行了，没有让你去拼，去拼命去杀，没有，上帝就让耶利哥城倒塌了。你只要围着城唱唱歌，听上帝的话，不要胆怯，刚强壮胆，你赞美神，上帝替我们征战，打败仇敌。唱歌会不会？都会，对不对？走走路会不会？都会。打仗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但上帝就让我们唱歌，就让我们围着城走，就让以色列人把脚就踩到约旦河，你踩一步就行了，上帝就分开。所以轻省的担子容易的恶，轻省的担子上帝给我们，大而又难的事情上帝在做。所以有些信徒就也是这样，就是哎呀，为什么哇大而又难的事情都是我在做。其实这是把自己看得过高了，上帝没有把大而又难的事情给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保罗说我们，保罗和有人说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保罗。保罗说我们当中哪一个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呢？谁为你钉十字架呢？耶稣为你们钉十字架。我们哪一个说是付了这样的代价呢？没有。所以这个恶是容易，但这是轻省的。我们只要做应分的事情，本分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基督徒，上帝没有说你一个礼拜七天，你每天都在教会，你要守安息日，你要七天中有一天，啊，就可以了。那么，聚会安息日，啊，在旧约是安息日，在新约是主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查经，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守主日的意义。第一个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啊？参加礼拜五晚上查经的？第一个意义啊，大家都记得，只是害羞不说啊。证据，上帝在旧约把以色列人呼召出来，我给你们一个诫命，让你们守安息日，作为证据，我把你们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把你们单单的归给我为圣，这是一个证据。那就是外邦人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哎呀，好奇怪呀！他们到七日的最后一日，他们什么都不做，哎，他们不去放羊，他们也不去种地，他们也不去挣钱，他们也不去忙，他们在一起敬拜他们的上帝，这些人好奇怪呀！越是外邦人看到他们奇怪，上帝说这就是一个证据，证明你们这些人是属我的。那么新约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主日的时候，七日第一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敬拜上帝，世人看见我们也很奇怪，就说哎呀，今天不是 shopping 的好日子吗？哇，今天不是好不容易辛苦了那么长时间，今天不是玩乐的好事，你们这帮人怎么那么傻，怎么那么奇怪啊？跑到教会里去去敬拜你们的上帝。越是这样看，上帝说你身上越有这样的证据，这就是一个证据。很多时候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你的证据在哪里？安息日守主日就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连于基督。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初信造就的班上，我们反复的强调，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没有连于基督的，你自己说的没有用啊。上帝认不认识你才有用。怎样连于基督呢？教会是基督的肢体，你来到教会里，你就与弟兄姊妹连在一起，你就与基督连在一起。你不来到教会，你像这个愚拙的童女，她可能前面十几个小时她都在那里，她有5分钟不在，最后被关在门外了。你就说哎呀，我已经去教会每个主日都去啊，一年52个星期天我都去20多个了，那有一个主日不在，或者有30多个主日不在，哎，怎么样呢？你还说啊，上帝呀，你要认得我，上帝可能就不认得你了。 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证据，这就是守主日，旧约守安息日，新约守主日，这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记号。为什么说自己是基督徒？你身上要有记号，世人要看见这个记号。在以前英国的圣公会，所有圣公会的他们的信徒主日他是绝对守主日。当时在英国那时候很穷嘛，有很多的农民，他们如果正好碰到这个就是收获庄稼的时候，在我们中国被称之为双抢啊，就是一定要抢着抢着收庄稼，庄稼成熟了嘛，一定要抢着抢着收，因为那个时候容易下雨，一下雨你成熟的麦子雨水一打全部完了，全部打了，他一打到这个泥土上面一沾，那个麦子全部完了，就腐败了，你再也收不起来，那个非常的时间紧张。我有一次到那个山里面去跟当地农民，我们在那里住一段时间传福音，后来我们跟他们一起去收庄稼，我才能体会什么叫双抢，那就是拼了命的也要赶紧把这个成熟的庄稼收回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因为在山上的气候更是多变的，那个一个云过来可能就下雨，然后你忙了一年的辛苦全部打在田里，你的一年就完了，你的一年。后来农民在那抢，我们弟兄姊妹也帮他去赶紧抢赶紧抢赶紧收，但是苏格兰的只要是圣公会的信徒，他们礼拜天他们绝对不出去收庄稼，不双抢的。当时所有的农民都笑他，这要下雨你们这一年就完了，他们不，他们坐在教会里，他们唱诗赞美神。所以这就是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安息日单独分别为圣归给神，不要出去收玛纳，不要收，礼拜六你收双份，礼拜天那一天的你一样的有口粮可以吃，但是平常的日子能不能收双份呢？不能，你多收一定会烂的，你不会留，但是礼拜六啊，你可以收双份。那么安息日的时候你就不要出去做工了，不要想的那些了，单独分别出来归给神啊。所以苏格兰他们圣公会的信徒早年他们是这样，然后很多农民笑他，笑圣公会的人真是可笑，庄稼都不要，坐在那里傻傻的，这是他们的记号，所有人一看知道他们是圣公会的啊。当然我在这里不是高谈圣公会啊，圣公会今天也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了差不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基督徒的记号，主日分别为圣，做好你的预备来到神的殿中。你可能有一天没来，你可能来了一年，不要留下那个空窗期，就好像那个愚拙的童女，她一晚上都在那里，跑出去一会儿，你不知道什么时辰主耶稣基督就来了。那么很难的担子吗？不是的，很容易，在你醒的时候把灯油预备好就好了，上帝并不苛刻啊。以前我上帝对我们要求就是我们本分做的事情啊，路加福音17:10，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没有做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很简单，我们本分做的事情啊。一个礼拜那么多的时间，上帝给我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仅仅是有一天我要分别为圣啊。我以前我想去 shopping 去 shopping， 想去干任何事情，上帝绝对，只要我们不去犯罪那是我们的自由。上帝但说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主日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殿中，这是很简单，这不是过分的担子。但是呢很可惜，愚拙的童女她连这很简单的事情她都忘记了。当然这是什么呢？太不在意了，太不在意了，对新郎太不在意了，她心里有太多其他的东西，远远的比新郎重要，新郎在他心中太没有价值了。我们再回到说这个亲省的担子啊，我以前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一个农场找工作，然后呢他就把他前任农场老板给他写的一个推荐信，你看美国也是推荐信文化啊，你要去干什么，你得要你以前的老板给你写推荐信，然后推荐信里什么内容你不知道的，或者跟你是分开两个渠道啊。那么呢 他就把他的这个推荐信封着，他不知道。然后他就给他现在找工作的这个农场老板，这个农场老板打开这个推荐信里面就是一句话，这个就说这个年轻人在暴风雨中也能安睡，就这一句话。后来那个新任老板就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在暴风雨当中也能安睡，但他很需要人嘛，他就也没有办法，就哎，按你来来吧，来就让这个年轻人在他农场就做工。那么有一天晚上突然下暴风雨，很大的暴风雨，然后这个主人睡着睡着砰一下就醒了，外面打雷啊闪电，他说糟糕糟糕，他说我农场上那么多的牛羊，那么多的庄稼怎么办呢？这暴风雨一打全完了，他就赶紧就跑到那个刚招来的那个年轻仆人那里住的地方，一看一推开门，他真的在睡觉，这个人他真的在睡觉，暴风雨他真的在睡觉，哇气死了，赶紧把他拉起来，说你这还睡得着啊，你赶紧起来，你我的牛羊我的那个农作物怎么办呢？后来这个年轻人说，哎你别慌，来看来看，他就把这个主人就带到那个谷仓，原来牛羊早都收到谷仓里去了，庄稼早那个谷物早都收好了，晾干了，一捆一捆早都码在那里了。后来这个主人才明白，哦，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那个老板给这个年轻人写的一句评价，他在暴风雨当中都能安睡。聪明的童女，他在暴风雨当中他都能安睡。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时候，那有可怕的大灾难，天崩地裂，大山会倒塌，那些作恶的人会说，哎呀，大山倒塌下来把我们压住吧，不要让我们看见羔羊的愤怒。但是我们在前几次主日看见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是怎样，却不惊怕，对不对？海必翻腾，这个山必倒塌，我却不惊怕啊！这就是这个聪明的童女，你可以安睡，你可以打盹，因为你做好了预备。怎样才能做好预备呢？你不信耶稣，那肯定是没有做好预备。你能够受洗，你不受洗，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你肯定是没有受好预备，这是毫无争议的。你能够来到主日聚会当中，把七日一日你单单的归给主，你不来，肯定也是没有做好预备的。太多太多的事情，不是很重的担子，不是很难的担子，是轻省的担子，容易的恶。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啊，不愿意去做那个预备，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心中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了。那个时候你真的耶稣来了，那个时候也不要觉得委屈啊。我们试想一下，当那个新郎就问那个愚拙的童女，真的把门打开了，就是一看，哎，或者说就是新郎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愚拙的童女，就说，哎，你灯里为什么没有灯油呢？他们灯里为什么有灯油呢？那个愚拙的童女如果说，哎，我找他们要了，他们不给我呀，所以我灯里没有灯油。他这样回答，新郎会说什么？这样回答是怎样的回答？太荒唐的回答，对不对？你灯里没有灯油，你不能怪别人不借给你啊，那人家的灯油也不是别人借给他的呀，对不对？要预备，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的日子就近了，不是做什么大而又难的事情，小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上灯油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圣灵啊，当然也有说是神的话啊，很多很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灯油它一定要买呀，它要付出代价去买呀啊。那我们也知道，曾经有一个人想买，他看见彼得祷告就有圣灵降下，有个人想到彼得这里买，他拿什么？拿他的钱过来买啊，行邪术的西门，结果彼得就对他说，你和你的银子都灭亡吧。那么这个灯油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圣经当中还有什么地方提到要去买的啊？启示录3:18，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谈到好几个买哈，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那么就看第一个，买火炼的金子。这火炼的金子到底是什么？要去买，要付代价去买。那么在彼得前书1:7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这个聪明的童女，很显然当新郎再来的时候，当基督显现的时候，她是得到称赞了，她是得到称赞了，也就是她该有的东西她有了。那这个火炼的金子到底是指什么呢？去买的火炼的金子啊，不管是什么，一定是跟信心有关的，或者信心比他更好啊。其实我们认为火炼的金子不能朽坏的金子，就把它理解为信心，也是符合圣经的。所以信心是什么啊？有人打过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信心就是肌肉，就像我们的肌肉，你要拉扯，你要给他压力，他就有啊。你不拉扯，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去付代价，你不是去压迫他、练习他、拉扯他，你就没有肌肉，你就没有啊。你看到，我以前常羡慕我们教会的一块弟兄8块腹肌，哇，好羡慕啊，我都没有。但是我能不能说把你8块腹肌借给我用一下？借不来啊，那是人家练出来的，人家天天拉扯压力练出来的，我又不愿意练，那我当然就没有8块腹肌啊。信心也是这样，你不操练，你哪来信心呢？你不经历试炼，哪来信心？你不付代价，哪来信心呢？没有的。当你真正要遇到信心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我的信心到哪里啊？他为什么跟我面对同样的事情，他为什么站立得稳，他为什么有力量，他为什么喜乐刚强，他有信心呢？那个时候我找你借点信心借不来，因为人家的信心是经过试炼拉扯压力，他有强健的信心，我没有啊。以前我逃避试炼，逃避患难，这一切都逃避，但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再去找信心，我再去找灯油，没有了。那个时候怎么办？赶紧去买，付代价去买，操练啊。我以前很佩服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些年轻人，真的对上帝有很大的信心，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过信心的生活。当我们跟这些年轻人接触时间久了，我知道原来他们是真正的是操练了自己的信心，耶稣怎么说的他们真的是这样去做的。当你真的按耶稣基督的教导去做，很多的时候你不会一帆风顺，你会遇到挫折，但是你越在挫折当中，你越是站立得稳，你越看见神的荣耀，你越看见神怎样带领你，神怎样与你同行。所以他们这些年轻人对神的认识和信心，当时是我很羡慕的。因为我当时我在还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收入也很高，然后服事在我来说，当那个时候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我还有一个很平稳的很富足在世界上的生活，然后信仰生活只不过是好像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我当然不会有这些年轻人这样的信心，因为我没有像他们那样真正的去操练自己的信心啊。当我真正遇见难处，遇见患难，我想，哎，那些年轻人他们遇见更大更难的事情，他们有喜乐有平安能够得胜，我为什么碰到这点事情，哇，我就已经苦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我就知道，原来我的灯油不够，我的信心不够，我以前没有这样操练过我的信心，我以前没有经历过像他们经历过的那样的试炼啊。当然我们不是去找啊，不是去找这些我要故意去受苦故意的，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真正遵行耶稣基督的话，你会经历一些不如意的地方，然后你越经历这些不如意的地方，其实就是上帝在让你的信心成长。就像以色列人顺服摩西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结果上帝在旷野试炼他们。为什么试炼他们？让他们经历这些挫折，经历这些不如意，操练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进了迦南地要打仗的，他们要更加的信靠上帝，他们才能战胜仇敌。他们怎样有那样的信心呢？旷野40年，上帝试炼他们，让他们操练他们的信心，压迫他们的肌肉，拉扯他们的肌肉。当他们真正遇到仇敌的时候，他们不会发现我的信心不够，或者说我的灯油不够。那么这个比喻呢，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严重的警告，就是最后门会关掉。马太福音25章10到12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娘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门会关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忘记上帝会关门。其实上帝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第一次关门了，上帝上一次关门是关挪亚方舟的门。挪亚方舟的门不是挪亚关的，不是挪亚一家八口关，谁关的？上帝关的，上帝关的。当遍地都是洪水，只有进入方舟才能得救的时候，挪亚八口，挪亚一家八口进去了，上帝把门关上了。外面洪水滔天，一定很有人在那里拼命的呼喊，挪亚你开门吧，开门。但是挪亚打不开门，因为门是上帝关上的。我们不能说，哎，上帝你怎么那么残忍呐？那些人全部淹死在灭亡在洪水里面，不是上帝的残忍，上帝给那些人120年的时间。上帝在这个地上特别兴起一个挪亚，120年的时间给他们传义道，让他们悔改，没有一个信的啊，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没有一个信的。然后那些人都说啊，审判的日子不会来的，天地永远就是这样。那有一天门就关了，你在门外怎么喊都没有用。门关了，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是最好的消息。为什么呢？掉不出去了。你进入了方舟，你就不可能掉到方舟外面的洪水里去，因为这个上帝把门关了。你说，哎呀，我在里面，哎呀，怎么样？我调皮捣蛋，我也看一看，打开门，我掉出去了，或者被引诱、被试探，我掉出去了，不可能有这个可能性。凡天父交托给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就保守他们到底，一个都不失落。把你放到方舟里面，门关了，不会再失落，这是最好的消息。对于蒙恩得救的人，在方舟里的人，这是最好的消息。但是对于方舟之外的人呢，这是最可怕的消息，门再不会开了。门再不会开。司布真看到这一段圣经，司布真讲什么？就是这一段经文没有给我们任何想象的空间，说这个门还会开，一点都没有。因为新郎说的是什么呢？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一点想象的空间，上帝把这个门都完全关。你不要想着，哎呀，这个余族童女在外面哭得很难受，新郎打开，没有，一点这个想象你都不要有。司布真说，有一天这个门会关。其实在这之前，愚拙的童女跟聪明的童女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一样都是童贞女，一样手里都有灯，一样都在那里等，一样都软弱，一样都打盹，一样都睡觉，一切都是一样的。但是到最后呢，一个她做好了预备显现了出来，平常也不知道她是否做好预备，对不对？但是到最关键的时刻才发现，哦，这个聪明的他做好了预备。平常也不知道那个愚拙的童女有没有预备灯油，但是到那个时候发现，哦，这个愚拙童女没有预备灯油，所以一切都不一样了。那么到最后愚拙童女回来敲门的时候，她肯定她肯定非常的懊悔。她说，我跟那进去的五个都是一样的呀，我们以前都在一起啊，我在这边已经站了24个小时了，就最后5分钟不在，怎么就这么大的差别呢？但是说什么都没有用。新郎对他说，我不认识你，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司布真他讲过一句话，英国牧者司布真讲过一句话，他说天堂里充满的是信耶稣的人，他说地狱里充满的是想要信耶稣但是没有信的人。司布真这样说啊，有一弟兄姊妹很震惊哈，天堂里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100%的同意。他说，但是他说地狱里是那些想要信耶稣但是却没有来得及信的人。他这样说，司布真这样说，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有一天启示录告诉我们，万民都要称耶稣为主。对于得救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对于审判的人，说耶稣是我审判的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真的是独一真神的上帝，他真的是我的主。所有有一天都说，我早应该信他，或者有一些人就说，感谢神哦，我在世的时候我信了他，他成为了我的救主。还有一些人就懊悔，就说我为什么没有在世的时候信他，我本应该信他。那后一者呢， 就永远在黑暗里，在灭亡里哀哭切齿了，门再没有开过了。耶稣来到世上，第一次来拯救，第二次来审判，他第二次来不再以救主的身份来了。不要做那个想要信主但是还没信的人，这些人不在天堂里。所有的人有一天都知道我应该信这一个主，有些人很庆幸我幸亏信了，有些人会很懊悔我为什么没信。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以赛亚书55:6起。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好，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12:36，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耶稣为什么隐藏了呢？耶稣就告诉人，有一天你是就看不到这光了，有一天当光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不在意，但是有一天耶稣会走，耶稣会把自己藏起来。如果你再看到耶稣出现，他就是可怕的羔羊的愤怒出现了，他就不再是赎罪的羔羊出现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那个愚拙的童女。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明天乃是在你的手中，人的寿数人的气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就求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不要让我们做那愚昧人说没有神，让我们做那智慧人，让我们在这世上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就当你还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打开我们自己的心门，让你来到我们心里做主。主啊，不要让我们落到那黑暗当中，永恒的灭亡当中懊悔哀哭切齿。主啊，我们求你就保守我们，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疲乏，当我们打盹，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尽了，我们当跑的路我们跑了。主啊，你为我们做那大而又难的事情，就是在人看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让人能够得到永生。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